请听我读出。第21节，耶稣坐船又到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在正在海上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艾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挤拥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流，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站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流的泉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祸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们说：你看众人挤拥你，还说谁摸我呢？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栗，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告全告耶稣。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多谢敬拜小组同我哋分享诗歌同埋见证。今日同大家思想嘅题目：孤注一摸。平时我好少煮饭，多数系太太负责，厨房系佢嘅部门。有时佢煮某些嘅食物，但系唔系我认为觉得应该仲有其他款类嘅食物嘅。因为年纪渐渐长大了，所以食物不是单止为了口味，有时更加要为了营养。最近就买了几本菜谱，平时因为不懂煮饭学一下。其中有一页就讲到怎样是煮猪肝，因为呢根据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春季最好就是要补肝。试一下来煮。肝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是好像身体的化学工厂一样，肝是造血，而且是将身体里面血的毒将它消化化解。所以当我们吃薯条炸鸡翼太多的时候呢，就会生痱子，因为身体里面这些脂肪肥腻毒素解不掉。究竟一个人身体有多少的血液呢？一个人身体大概有10-12品脱的血，八品脱呢就等于一加仑，所以差不多一个人只有 1.2-1.5 加仑的血液。你看一罐的大牛奶多少少，就是一个人身体的血液，就是等于人身体 5-7% 的体重。一个人可以失去1/3的血液仍然生存，但当然失去血液就不会健康。在网页里面有一个健康版，就讲到说一个人凝血功能的失常，正常的血液凝固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大约需要20种不同的血液蛋白才能够制造停止流血那个纤维的蛋白质。但是当这些因素 不足够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凝固血液了，所以就开始不断去流血，可能是轻微但可能非常严重。 有啲人係凝血功能失常，係因為先天性遺傳嘅，亦都有因為係後來嘅疾病，譬如缺乏維他命 K， 或者咧患咗嚴重嘅肝病，或者咧因為服食某些嘅藥物係抗止血液凝結嘅，或者咧係長期服食抗生素，所以血液唔能夠凝固。咁呢個病徵咧，可能咧就會過度嘅流血啦，或者好容易受挫傷啦，或者咧係經常會流鼻血啦，或者咧係唔正常嘅月經出血。喺網站裏面講到有14種呢個凝血功能失常嘅症狀。咁我哋所讀嘅經文講到呢個女人患咗12年嘅血瘤或者血崩。长期患病有咩后果呢？经文话到佢似乎系冇身份，冇讲佢嘅名字，只称佢为一个女人，无名氏，可能喺医院里面只不过一个病床嘅号码。另外，佢受咗好多嘅痛苦啊，唔单止受苦，而且系许多嘅痛苦。第三咧，佢已经冇晒资源。佢花盡佢一切所有嘅錢用光啦，錢就係用咗嚟睇病去買藥，甚至問親戚朋友借錢。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好似中國人所講咧，就久病無孝子，甚至兒女都覺得厭煩啦。開始嘅時候，當然兒女非常細心照顧，好周到。日子耐啦，只系觉得系一个责任；再过一段日子，就觉得系一个重担，甚至到一段时候，就觉得成为非常嘅麻烦。呢个妇人患病12年，冇人理会佢，冇人陪佢去揾主耶稣。仲有第四方面，呢个女人佢嘅生命已经失去控制，唔喺佢自己掌握之内啦。佢患血崩有12年。但是没办法去制止，病情没有起色，反而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最大的损失就是以后没有康复的希望，前途一片灰暗。在这个境况当中，他还未有失去希望，他最后大胆的孤注一掷，或者孤注一摸，藉着一摸，他的生命就有转机了。故事的背景就是讲到当时耶稣正在前往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管会堂的主管，称为挨老的家中，要医治他这个12岁的女儿就快病死了。挨老管会堂的主管和这位12年血瘤病的女人刚刚成一个对比。艾老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宗教领袖，犹太人都很尊重他，可能如果今天就是一个大教堂里面的主任牧师，或者是执事会的主席，他过去12年和他的女儿有欢乐的时间，但这段的欢乐就快消失，因为他的女儿就快死亡。而相比之下，这位女士患了12年的血瘤，12年在痛苦当中，但这个痛苦就快停止了。他没有钱，他没有地位，甚至圣经没有记载他姓名，然而耶稣两个人，有钱的没有钱的，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大男人和小女子同样赐给他们希望。即是说，包括我们坐在每一位地位高低、富有贫穷、健康或者患病的，年幼年老的都包括在内，主耶稣了解你的痛苦和病情。一个人怎样能够从慕道朋友成为信徒呢？ 我哋点样可以找住耶稣嘅注意力？耶稣喺呢个故事要让我哋认识一件事，就系佢唔希望我哋单单认识到一啲关乎佢嘅事情，乃系要我哋深深嘅认识佢，就好像呢位十二年患血崩嘅女士一样。呢个患血流病嘅女人就代表我哋每一位，我哋都渴望得着医治，甚至我哋花所有嘅时间、精神、努力，用各种嘅方法寻求世上所有解决问题嘅办法，但系问题总系解决唔到，似乎已经走到掘头路啦。呢个女人嘅心路历程，可能就成为我哋每一个人嘅写照。我哋睇到第一，呢个女人佢嘅信心系从灰心到绝不放弃。硬至话有一个女人患咗十二年嘅血流，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犹太人嘅律法讲到话，点样面对呢种嘅血流病呢？患血流病呢种嘅女人，旧约嘅律法里面讲到称为系不洁净嘅女人。当佢哋患血流嘅日子，佢哋所瞓过嘅床啊，佢哋所坐过嘅凳啊，所有接触到嘅物件啊，都认为系不洁净，就好似月经时候一样不洁净。凡系摸到呢啲嘅物件嘅人呢，亦都成为唔洁净，直到晚上，而且必须要洗衣服同埋洗身体之后，第二日先至成为洁净。呢、这个患血流个女人从十二年开始已经受痛苦，佢嘅疾病一路一路恶化，长期咁受苦，必须常常去睇医生，医药费相当昂贵，但系冇效。后来佢将一切钱都花光啦，唔单止佢所赚嘅钱，甚至佢银行嘅户口啊，多年嘅储蓄、亲戚朋友所借嚟嘅钱都用光啦。医生用好多唔论系现代或者古代嘅医学方法，传统或者系非传统嘅医疗方法，都唔能够使佢嘅痛苦减轻，唔能够医治佢嘅身体。但呢个女人曾经系好灰心，不过佢喺心里面决定咗，仍然要继续生存落去。佢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佢嘅疾病冇将佢打倒，无论佢睇过几多医生，无论佢听过几多次诊断嘅报告，都系唔好嘅。无论佢几咁贫穷，佢仍然继续坚持到底。于是佢就穿过众多嘅人群，走到耶稣嘅面前。圣经嗰度话，众人开始挤拥他。挤拥嗰个字咧，就好似咧系压迫，将佢差唔多要逼扁啊，逼死咁样嘅意思。但系佢都冲破重重嘅障碍，喺人群当中嘅狭缝咧穿过去。冇错，佢身体好软弱，好疲倦，患病，但系佢绝不放弃。根据旧约嘅律法，其实呢个妇人唔应该接触耶稣，唔应该走喺人群当中，佢应该咧系与世隔绝，应该躲藏喺屋企，应该就系听医生嘅吩咐。但系佢一切呢啲嘅规矩，佢都唔理啦。佢触犯咗宗教嘅领袖，甚至佢可能引起咧人群嘅不满，但系佢相信神唔会嫌弃佢，神唔会放弃佢，神尊重佢呢个信心。喺初期教会第四世纪嘅时候，有一位伟大嘅神学家叫做圣奥古斯丁，佢写咗本书叫做《奥古斯丁嘅忏悔录》，呢本书成为世界有名嘅传记。讲到奥古斯丁，当佢年轻嘅时候，好有学问，系哲学家，但同样系浪子， 同埋享乐主义者。佢嘅母亲 Monica 系一位好虔诚嘅基督徒。奥古斯丁常常耻笑佢嘅母亲系好落后古板嘅生活，嘲笑佢嘅信仰。但系佢嘅妈妈不断咁为佢祈祷。后来奥古斯丁决定离开佢嘅本乡，喺北非洲嘅加泰基 Carthage， 要决定到花花世界当时嘅全世界首都罗马嗰度啊，闯下世界。佢嘅妈妈就知道呢个抉择一定系一条错误嘅道路，佢恐怕呢个仔离开之后就一直会堕落，以后都唔再翻企。因此 ，Monica 就常常到教会祈祷，寻求指引。当佢绝望嘅时候，有一次，有一位神父在教堂里面留意到佢痛苦呼喊祷告嘅声音，就问佢点解咁痛苦啊？于是佢就同神父讲到关于佢儿子嘅问题，神父就好安用安慰嘅言语咁样同佢讲话：，妇人，你平平安安咁离开啦，因为在你有生嘅年日，你嘅眼泪绝对唔会白流，你嘅儿子绝对唔会灭亡。奥古斯丁尽量避开佢嘅妈妈。虽然佢妈妈不断咁劝告佢，但系佢都唔理睬。然而呢位母亲一直为佢呢位浪子祈祷咗30年，30年苦口婆心喺神面前流泪嘅祷告，寻找呢个失丧嘅儿子，将奥古斯丁交托在神嘅手中。佢嘅信心后来得到神嘅尊重。后来神使奥古斯丁悔改，成为神所重用嘅仆人，成为伟大嘅神学家，绝不放弃，从灰心进为绝不放弃嘅信心。喺呢个女人身上，我哋另外睇到一件事，就系呢个患血流嘅女人，佢嘅信心虽然唔完全，但系好真诚。27节话，他听见耶稣嘅事，就从后头来插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摸他的衣裳，这个是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因为在这个女人之前，她可能听见耶稣曾经医治过不同的病人，但是过去耶稣只有用过两种方法来医治。第一就是用言语，用话语医治病人。譬如他藉着话语去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和瘫子。而另一种方法就是用耶稣用手触摸病人，使病人痊愈的。譬如耶稣就是叫这个触摸长大麻风的病人，使他痊愈。另外亦都是耶稣触摸西门彼得的岳母，扶他起身。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你摸摸过的衣裳，来到用这种方法医病。并且这个妇人是用暗中的方法，他不想人知道。过耶稣医治都是公开的，唯有这个妇人他用秘密的方式来得医治。这个患血流的妇人，她的信心是永远打不倒的，前所未有的最新颖的方法。她说我只要摸，不是摸耶稣的手，是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当他们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摸下你，是不是摸你的肚子，瞓低摸你的心脏啊、器官啊，当你就算看中医的时候摸下你的脉啊，针灸啊、按摩的时候摸你的身体。但是这位妇人说耶稣不用摸我，我都不需要摸耶稣，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 冇错，这个信心是幼稚，是无知，甚至是有些迷信色彩的。似乎耶稣的衣服衣裳有什么法术，但是他的信心是真诚的，是单纯的，好像小孩子一样。耶稣看中他这点，欣赏尊重他的信心。同样今天神是欣赏我们的信心，可能我们的信心不成熟，幼稚无知，对圣经一窍不通，对真理不是很认识，但是知道基本的，知道耶稣是谁就够了。好像上个星期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洗，其中有一位当我跟他们受洗弟兄姊妹倾谈的时候，是在大陆长大的，无神论的，而且是专攻研读物理的科学家，不容易信主，对基督教很多道理未完全明白得透。当我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都很坦诚说不是很明白，对永恒未有十足的把握，但他相信耶稣，他知道耶稣是谁。这个真诚和单纯的信心就已经足够了。看到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她的信心不单止是幼稚，也都是可以说是自私自我中心。她说我只是摸摸耶稣，我只要得医治，我不想耶稣知道，我不想众人知道，我想得医治之后仍然是过自己的生活。她只是想得医治，他不想认识这位医生，他不想多谢他的大恩人，他不想跟耶稣有更多的交谈，想在人群当中渐渐静静地消失。但他一个好处就是他拣中对象，他说我只要摸他，即是耶稣的衣裳，他不是摸关公、观音、黄大仙的像，不是摸耶稣的衣裳，选中对象，将整个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幼稚但是单纯真诚的信心。有位宣教士在土人的当中去翻译圣经，叫做 John Payton。 有一次他翻译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字翻译不到，因为在那个文字当中没有信心这个字。想来想去，有一日一个土人出外回到家之后非常疲倦，就整个人瘫了在两张椅当中，一张是坐在那里，另一张椅是晾脚的，他就感到非常的舒服。这位宣教士 John Payton 看到啊，明白了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将整个身体的重量放下去，瘫咗喺梳化椅上边，或者咧广东话话，整个人瞓身在耶稣嘅身上，呢、这个就系信心。冇错，呢个妇女患十二年嘅血流，佢嘅信心幼稚、无知，甚至迷信，但系单纯、真诚。佢整个人瞓在瘫在耶稣嘅身上，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全个人交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同样，你不需要对圣经从头到尾滚瓜烂熟，你不需要得到神学的学士、硕士学位，你只要对耶稣有单纯的信心，只要知道足够，不需要知道全部，将自己交托在耶稣的身上，他同样能够医治你的灵魂。第三方面，在这个女人身上，他们留意到她的信心不单止使她得到医治，而且让她更深认识到这位伟大的医生。耶稣周围观看要建造这件事的女人，那个女人知道自己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的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女人，她在侧门，在旁门进入来寻找耶稣。当耶稣遇见遇见她之后，耶稣要她来到正门和耶稣面对面交谈。耶稣不容许她在后门静静鸡离开。这个女人求生的意志和她所采取的行动得到主耶稣的欣赏。耶稣为什么要叫她在众人的面前讲出她自己的经历呢？不是要羞辱她，而是要赞扬她的信心。而且耶稣要藉着这个妇人的信心去鼓励她身边的人。譬如鼓励谁呢？挨老管会堂的人，她的女儿就快死了。当她听见这位妇人的见证，十二年患血瘤的病摸耶稣一下就得医治，所以挨老有觉得有机会，没错，我的女儿就快死。但耶稣能够医治这个十二年血瘤病的女人，同样可以医治我十二岁的女儿。在身边还有很多人听见她的见证，同样得到鼓励。所以耶稣不想这个女人仍然做一个无名氏，而是叫这个女人站出来。耶稣要这个女人不单止得到身体的医治，更加要认识医治她的大恩人。主耶稣要成为她的救主，成为她的朋友。他初头只是看见耶稣的侧面或者是背面，只是摸到耶稣的衣裳，如今他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面孔，听到耶稣基督温柔慈爱的声音，对他说：女儿。在圣经当中只有这一处的地方，耶稣称一个妇人为女儿，很温柔很安慰的称呼。耶稣劝他平平安安地回去，不需要再活在恐惧当中，不需要再活在孤单当中，不需要再被社会被世人排斥，而活在平安的当中，不需要隐姓埋名地去生活。你的灾病离开了你了，感谢神。今天不知道你在什么灾病困难的当中，你会否好像这个妇人一样被社会排斥、自卑、软弱，觉得没希望呢？不要单单孤孤单单地站在你自己那个痛苦的里面，快点邀请耶稣做你的朋友，邀请耶稣做你的同伴，做你的救主。不要轻易放弃，不要太快灰心，要坚持到底，不要错过得救的机会。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要照亮你生命当中的黑暗。耶稣是冰天当中的太阳，要除去你生命当中的冰冷。耶稣可以除去你的可怜以及你的自卑。请我们低头，一面听诗歌，一面默想，一面聆听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
与你是我最真心的朋友，与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在想着你，在我人生每一个的笑。 罩，你的手总是在柴泥着步，把我带到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话向死亡时，你爱歌灯的丈夫三个，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住还要什么，我心如住心相连，我已牺牲要赶再住，永不改。
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有乜有没有心灵里面受创伤，不知道在过去你有乜嘢的病痛，是否好像这个妇人一样曾经被人拒绝被排斥，是否曾经感到自卑感到孤单，是否曾经感到好寂寞，曾经活在恐惧的当中。今日耶稣邀请你，只要你有信心向他回应，神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如果你过去从未决志相信耶稣的话，主耶稣今日邀请你，你可以接受耶稣做你的朋友，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如果你愿意的话，愿意接受耶稣的话，你可以向主耶稣祈祷，向他回应。如果你第一次愿意相信主耶稣，你可以在这个座位里面做一个表示，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表示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做我的朋友，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宰。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中呢？在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已经是基督徒，但可能有一些仍然是寻找真理、寻找耶稣的。今天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向主耶稣做这个决志表示。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是世上的光，照明了我们的黑暗，你是冬日的太阳，融化我们刚硬冰冷的心。主耶稣，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一生跟随你。感谢你垂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